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哎，今天是礼拜天的时间啊，收音机旁边的无限家人是不是一家团聚，聚在一起，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剧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哎，听广播剧呢是特别兴奋的，你的耳朵可以回到2000年前，一个很古老的时代，但是呢从这个古老的时代古老的故事里面呢，你可以让你挑起很多今天的思想啊。
是，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听广播剧的。
我也是啊，
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家庭环境的问题呢，那个时候小小的也没有电视啊，守着一个收音机在那里听节目的内容呢，可以呢哇，充分你的这个想象力在当中，随着节目的内容呢去在空中呢可以到处的去思想。但是呢到了这个电视机拥有的时候，到了手机也出现的时候，到了平板电脑也有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就被所有的这一些事项所充斥了。
哎，
那这个时候呢，收音机还有广播剧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次选择。
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问题。
对，
因为呢电视或者手机，因为它有这个影像啊，你可以看见那个人看见那个图画，那么其实是你的脑袋这个想象力呢等于是缩小了，缩窄了，
迟钝了。
对了，迟钝了，越来越迟钝。但是如果你听收音机呢，因为它只是给你那个声音没有图像，那你的脑袋呢就要靠着那个声音，然后呢构想那个图片那个图画那部电影出来。所以你的脑袋那个就运用你的想象力啊，这个联想力啊，所以对你的脑筋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你不说这么多好处呢，我现在呢也要回归广播剧了。因为我就发现呢，现在这个由于身体状况的这个衰退呢，我现在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我要戴上眼镜，看手机的时候呢我要摘掉眼镜。那么在这么麻麻烦烦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哎，听广播剧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现在连电视剧都当广播剧来听。
其实真的很有好处，但是现在好可惜越来越少这个广播剧播出了。
哎，对，好的广播剧的制作呢现在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给罗文辉呢开辟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写更多好的广播剧，让我们来演绎。
我幻想一下，因为你做广播剧的话我老想着其实你是很费劲的。
对，
人力物力都要非常的很大的那个
投入，
投入去做。你非得先有一个好的剧本，
是，
然后呢才需要那个演员，那个音效这些录音带的比较简单的，但是这演员怎么能把那个好的剧本演绎出来呢？哇，这个要求好高哦。
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把罗辉心中的这个愿望呢实现啊。我们在当中不单只是听耶稣是谁这个广播剧，也能够在之后呢有更多好的广播剧的制作呢参与在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求主帮助我们，也为我们开路。言归正传，今天的广播剧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么这个月呢，我们在当中听到了耶稣呢被比拉多这个带到这个被会众带到会堂见比拉多啊，在当中审讯呐那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刻，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了。
当然，耶稣的死呢，只是说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啊。那事不宜迟了，我们马上听今天的广播剧《耶稣是谁》第40集。
耶 稣是谁？
耶稣是谁？这个特备环节是通过小说的形式为您演播救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盼望借此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越来越真切深刻的认识，以开放的心灵去接触他，发现他，认识他。但愿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灵帮助我们。
耶稣是谁？第四十段。上一次我们是说到，比拉多听见群众像发狂一般乱喊乱嚷，要钉耶稣十字架。比拉多想，如果把耶稣释放了，群众可能到该撒面前控告自己的不忠，过去又有不少罪迹在他们手中，而当今皇上该撒提比流性情多疑又富残忍，万一有差错还不是自己吃亏，辗转思想倒不如聪明点向他们让步。比拉多决定了，就出来指着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王，
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十字架，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除了干什么？我们没有王，
我们没有 王。
比拉多看见情形不对，就吩咐差役拿一盆水来，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
那么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打的血归到我们，
归到我们，
归到我们子孙身上。
祭司长跟着众人这么大声喊说，比拉多就吩咐把耶稣交给犹太人，任由他们把他处死。罪案既决，犹太人把耶稣带出去，钉他十字架。刑场在各个他山，意思是独楼地，因为地形像独楼，所以叫做独楼地。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北门外。且说十字架原本是罗马人的刑具，用两根木头一纵一横构成，犯人两只手的手心和两只脚的脚心钉在十字架上，慢慢地在那里流血受苦折磨而死，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差役把这笨重的十字架搁在耶稣肩上，向各个他走去。这时行刑的队伍前头由一个差役提着罪状的木牌，上面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跟着是一位百夫长骑着战马按辔而行，后面是耶稣和两个同钉的强盗，他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存逐而行。在囚犯两边的就是兵士随行监视，在后面就是祭司长、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等等，最后就是官审的犹太人，他们跟着看热闹一路而来。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整夜没有睡眠，在客西马尼园中血汗祷告，已经困倦要死，接着辗转受审，受鞭打，戴荆棘冠冕，被凌辱，早已经筋疲力竭，没有力量来背那笨重的十字架，所以一路上连跌几次，还是那百夫长见状不忍心，吩咐兵士抓着旁人帮他背负一程。这时刚巧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耶路撒冷守节，他砸在两旁看热闹，因为一身乡下打扮，给兵士看见，一手把他抓住，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勉强他带耶稣背负。朋友，这西门开始的时候真是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在罗马兵强迫下无法脱身，只好勉强背上。这时前后左右众目睽睽，看见自己背着十字架，只好自叹晦气。但是后来因为眼见耶稣所受的苦难，认识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因而受感动信了耶稣，以后还做了教会的主教， 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在教会中也很有名，真是因祸得福。这是后话，按下不提。当十字架的队伍向前进行，这时有一大群妇女听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便出来观看。这些人有的听见主耶稣的训诲，有的得着医治，现在看见这位慈人的救主竟背着十字架被列在罪囚中间，他们禁不住内心的悲伤，嚎啕大哭。耶稣听见了，回过头来说，
耶路撒冷众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神要说，那没有生养孩子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没有拖累的逃命。当那日，人要对大山说，倒下吧，对小山说，把我遮盖吧，不要让我显露在灾难中。这无罪的还要如此受苦，那有罪的人怎能逃罪呢？
死亡的队伍已经走到各个他山，这时大约是早上9点。对于死囚，最后总有些仁慈为他们存留，来表明人类的同情心。兵丁照着常例拿些苦味酒给耶稣喝，这酒里面和着麻醉剂，好叫受刑者昏沉沉的减少些痛苦。耶稣尝了就不肯喝，因为十字架的苦悲是他自己的拣选，他不愿意逃避十字架，甘心为人类喝尽杯中的苦味儿。兵丁把十字架平放在地上，叫耶稣仰卧在上面，然后把长钉对准他的手心和足心。当锥子打在钉子上面的时候，耶稣的手心和脚心的血涌流出来了。钉好了，就把十字架高举起来，竖立在地面上。这正应验了耶稣早先所说自己将要受难的预言。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祭司长和长老冷言冷语地讥讽他，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他救了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啊？
他信靠上帝，上帝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
兵丁也跟着讥讽，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啊！
这些话深深地伤透了耶稣的心，可是主耶稣不怀恨，不怒责，却向天父祈祷说，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何等大的大爱，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充满了爱与饶恕的话。朋友，如果你想知道耶稣怎么样完成救赎我们人类的工作，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下一次节目的播出。耶稣是谁？第40段播送完了。参加播出的有静芳、地聪、红叶、谢天。
我的自由释放。 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
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 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耶稣基督呢，他的在地上的人生就走到最后的阶段了。
嗯嗯，
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啊，因为人们对耶稣要接受审讯，甚至呢要接受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是，那么一方面呢是那些跟随他的妇女，他们在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心中非常的哀痛。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却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在当中又很希望啊，能够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的场景。我想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啊也在那个会场上面的话，哇，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那样的一种场面，那样一种的紧张的拉扯呢，会不会让我们在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痛苦，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对耶稣的期望，就是他们认为，哎，耶稣是王嘛，是万王之王，起码他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么作为一个王呢，他应该是高高在上，应该是
拥有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有权柄，可以带领他们呢打败当时的罗马政府啊，自己就可以光复那个犹太民族了。他们以为是这样，
但是眼前肉眼看到的耶稣却不是，
就是啊，
他要喝那个苦杯，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在当中受鞭伤，而且呢还任人奚落啊。
是，
那么在当中呢还要戴那个荆棘的冠冕啊，这一切一切哪里是一个王啊，就是一个犯人
啊
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嘛。
对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落差，所以有人甚至
心中是抓狂的。
对对，甚至那些犹太人的或者是那些兵丁也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你不能救你自己啊？
嗯，
这是很自然一个疑问。
应该这个时候，哇，一下就把那些绑住的绳子全部撕裂，
哎，
然后呢，天空打着雷，然后下着雨，把所有的这一些呢反对你的人或者迫害你的人呢，用雷电把他击倒，
杀死他们。
对，那么你就才能够显示出一个王的威严嘛。
对，其实呢，我们就是当时的人，对耶稣那个身份呢有两方面的不太正确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王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的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有军兵有权限啊，就是充满能力的王呢？还是说是一个你现在肉眼所看到一个你完全不能够理解的王呢？
对啊，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救自己，那个救到底什么叫救呢？拯救。
对对对，
那两个问题呢非常重要。那我就记得以前我念历史的时候呢，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呢，就记得有一个事情真是啊，我忘了是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好像是当时清朝的官，一个官，他呢就到了一个教堂里面，看见当时很少有基督教教堂嘛，
是，
他就去了一个教堂，看见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像的时候呢，他就说，哦，你们所信的神是这样子的，垂头丧气的钉在这个木头上，真没用，怎么可能呢？我们的神是很威猛的，很威风的，你们的神是这样子。那这种认识呢，就好像当时犹太人那种感觉一样了，王或者说神怎么可能会被钉死的呢？不可能啊。
对，
但是呢，其实耶稣所说的我是王呢，不是地上这个肉身物质上那个王，成为皇帝这种王的身份，而是说呢，他是上帝，他就是创造万有的那位神，所以他是万王之王啊，是属灵的角度一个很伟大的王，这个是事实，不是那个单单在犹太地 做王那个王，也不是坐在罗马官府上面那个坐在王位上的那个罗马王。
但是你越是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是啊充满了这个想象力。我们说听广播剧有很多想象力嘛，
哎，
我们想象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呢啊，如果说一个非常威武的啊一个人，那么不要说王了，一个勇士的话，
哎，
他在战场上呢都是永远是打不败的，打不死的，
嗯，
哪怕呢你看到他已经被中枪了，打趴在地下了，在最后那个音乐声呢停顿的时候呢，哎，忽然他又站起来了。
是是 是, 是。
那么这样的人才是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勇猛的这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但是呢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肉身的一个人。但是呢他那个王的身份呢还是依然存在，就是万王之王，这个王的身份是存在的。但是呢他来到世上成为肉身呢，哎，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救赎，而不是呢，让你从痛苦里面完全脱离出来，就叫这个拯救，而是呢让人从罪恶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让人有永生。那这种拯救呢，就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他们就会问，你既然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会钉十字架啊？他们不理解，就因为这个缘故啊。
所以其实在很多年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在想说，你要真的是王的话，鞭打你，你就不应该流血受伤嘛，那么钉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有疼痛的感觉嘛，那么有一天你让大家都看到来反对你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十字架上面从光芒当中走下来的嘛。
对，
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却是呢在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呢一个呢就是走向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都能够去明白的这个痛苦过程当中呢，耶稣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他在当中才会明白我们的痛苦，他在当中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我们的需要。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上帝把这个心意放在当中的时候，耶稣也愿意在当中谦卑来顺服呢，他就经历了这一切，然后才在死亡过后呢重新复活啊，来拯救我们。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铺垫，也是一个在当中呢让我们去学习谦卑顺服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认为呢，这位万王之王，这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才最显明更显明他的伟大，对不对？
而且这是神啊不一样的心意。如果都像我们一样把剧本写到最后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啊，让那一个呢趴在地上中了枪的勇士呢，哎，忽然间又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变成了是我们心里面所谓的王。
这个是太一般的剧本。
哎，没错。所以并不是呢在当中呢真正的啊这个故事的结局。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到底怎么样能够从那些哀哭的啊痛苦的妇女的心中呢啊，他们能够怎么样去经历去面对那个空穴，然后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去面对呢复活的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高潮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的来收听来留意。
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沟通，13229966022。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